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七节，万民在他面前看是虚无，不及虚无乃是虚空。其实虚无虚空对我们来讲都一样，就是都没有。神说有就有，神说没有就没有，神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哎，各位，这当然是有很强烈的文学的描述，但是就事实来讲，那也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是太渺小，我们的神是太伟大了，我们有任何的伟大聪明智慧都是因为他。好，相对的偶像跟神相对的，一个是人，一个是偶像啊，或者是一个是受造物，一个是造物主。我受造物什么都没有，受造物非常美好，但是那是因为造物主。人也非常好，但是那是因为神。神要是收回这些，人就没有了。那至于偶像呢，哈哈，那大家都在拜这些假神，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尤其四章以后就特别讲到这些假神的虚假虚空。以赛亚书四章以后常常讲到上帝的伟大，你在系统神学里面提到神伟大的经文常常是出自以赛亚书的，这实在是很感动人。那讲到假神的虚空的时候，那以赛亚书也讲了很多，这是很自然的。如果真神是那么伟大真实的时候，那提一提假神的虚假也是很对。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这里面有相当多的讽刺。你用什么跟上帝比？你把上帝比成什么样子？我们当然记得早期的时候，甚至他们不是在拜，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在拜假神呢，他们是拜耶和华的时候，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讲到说，他们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注意，他们不是用金牛犊代表巴利或其他神，他们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这个是在出埃及记32章。那我们也在十诫里很清楚看到，任何东西不能来代表上帝，你不要做什么像来代表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像，我们也不仅不把那些受造物，不管是聪明智慧美丽，或者是金钱政治权力，或者是某一个神化了的人当偶像，我们甚至真神我们也不愿意用任何一个像来表达。连耶稣的像，我们起码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也不是太鼓励人，更不会在前面膜拜，更不会有一个像天主教那种亲吻那个苦像的情形。我对天主教他们那样做法，我不要严厉的批评啊，因为这个做法就他们的用心来讲，他们并不是要拜偶像，也不是要违背神的心意，就他们来解释。但是从圣经上来讲呢，的确不要把任何东西用来比较上帝。好，有的时候圣经是用受造物来比较上帝，事实上这里就有啊，牧人啊，父亲啊，丈夫啊，有的时候甚至用东西，磐石啊，有的时候用风来比较上，来比上帝。风、磐石、火，它是烈火；水，它像什么像什么，这个都说它像什么。所以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比较上帝啊，让我们能够比得对，了解得对，而不会真的觉得上帝就是风，上帝就是火啊，像有些宗教就拜火神、水神一样，那是异教，那只是一个形容。当我们是用圣经用一个形容来形容上帝的时候，那是可以的哈。那我们自己心里可不要把上帝偶像化，不要把偶像上帝化。偶像上帝化就是明明是假的你把它当真的，把上帝偶像化就是明明是真的你把它当假的，明明是伟大的你把它矮化了，把它缩小了。 那我们把上帝比成一个偶像吗？对，我们今天在台湾，可能在很多地方异教的地方都是把偶像当上帝，那是得罪上帝。但是这里说把上帝当作一个偶像，变成一个偶像，缩小了。有一本书说你的神太小了，我们有没有把神说得太小了？哦，各位会会注意，这里还是在主要讲上帝，你有没有把上帝弄得看得太小了？我自己就知道，我们在自己比较糟糕的时候，情形比较不好的时候，失业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把上帝矮小化，我不敢说偶像化，就觉得上帝好像这个事也做不了，那个事也做不了，或者把上帝残忍化，上帝不听祷告，也不带领我们。我想这都是有的情形。我们平常很少讲这些，我们平常因为喜欢，也不是喜欢，因为我们常常批评偶像，觉得那就是天经地义的错误。没有想到，就算我们在信靠上帝，我们把上帝想得太小了，太渺小了，像一个受造物的时候，那也是不敬。而在这里，如果是批评偶像，是在批评偶像，但是更是从不要把上帝想得太小了，想成一个偶像了再说的啊。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各位，犹太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他们并不是做一个他们认为的假神或者是其他的神明，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耶和华，那就是把耶和华偶像化，矮小化，矮小成一只牛犊，可能他们觉得已经很恭敬了，但是那是不敬的。这偶像特点就是他不能嘛，都是别人在做，那就更显得做偶像和拜偶像的错误了。我们也常常讲诗篇里面啊，这个做他的要跟他一样，拜他也要跟他一样，就是不能说不能动，什么都不能，但是有口有眼啊，就是表示虚假，有口但是不能讲话，有眼但是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你那就是假眼假耳假口，就是假神。你人还比他好一点，因为你是被他造的。你这么能够造，又能够选一个不朽坏的树木，当然没有不朽坏的树木了，只是好像说是，穷一点的人、有钱一点的人，都在这个世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你找那个不能摇动的偶像是干什么？偶像哪里不能摇动？偶像不但可以被摇动，后来可以被烧掉，可以被消灭，只是你心里觉得它既不能摇动又不能朽坏。有钱的人用金银，没有钱的人用木头，都是愚蠢。而且你的脑筋可以做出这种偶像，可以想到这种方向，就更证明你是有头脑，有头脑然后再故意的不去敬拜上帝，去把上帝偶像化，然后去做那个偶像，去敬拜偶像，那就是真是无可推诿的罪恶了。那么上帝是什么呢？他不是这些不能摇动的偶像，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是自己，他是在造世界的。2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诶，这有一点回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了，你明白不明白啊？你们在拜耶和华的时候，也好像没有偶像的时候，没有真的拜，因为你们没有真的明白他的权柄，没有真的敬畏他，没有把他当真的。那现在呢，你们在把耶和华变成一个偶像的时候，或者把一个人变成偶像的时候，你们都是不明白啊，你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造物主，我们也知道他是拯救者，他是审判者，但是他是造物主，这每个都是相连的，神是太伟大了。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张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好，这又在讲到上帝的创造，而且创造以后的管理哈。这个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些你既不要因为中文的翻译就说我们那时候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了，别人都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一个描述的说法，我们完全相信圣经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说他用的词句一定是和我们今天的科学，那倒不必这样去一定复比。我们 知道，也肯定，也非常喜悦，也非常强调上帝创造了这些。那这里美的地方，就不仅在讲到说好的地方，不仅在讲到说上帝创造了这些，而且讲到人真是上帝的宝贝啊。从创世纪你看到是神创造万事万物啊，最后就是要迎接人的领导。很多的天文学家哈，我们也讲过哈，这个很多学者，包括非基督徒，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会说，这个宇宙的产生有一个 anthropic principle， 属人的原则，就是好像这个宇宙是，起码这个地球，好像是为了人而造的，这是非常奇妙。那这个讲法其实还是不太对的哈，是。这个宇宙非常奇妙，或者这个地球非常奇妙的让我们人可以居住。其实不只是人可以居住，我们说万物的生长啊，其他动植物还有矿物产生，不也是很奇妙的吗？而这一切不管是动植物、矿物或者人，其实都不是宇宙或地球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实一切是为着神，不是为着人，为着神的荣耀。所以 anthropic principle 还是不是很理想哈，这宇宙产生是因为了人，这没有意义，这宇宙产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的计划里面是人要在其中有享受的，这是真的。他也这里用了一个好像有点侮辱人一样，好像地上居民好像蝗虫一样，我想这个意思是一方面讲上帝创造的丰富，一方面讲到上帝创造人的丰富，还有上帝继续在供养人的丰富，那么是不是也在讲到人自身的能力也像蝗虫一样？这一点好像也是，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地球上一般人现在不这么讲了，以前讲节育啊，因为有些基督徒不讲节育，我觉得节育还是需要的，人口是需要限制的，人不能够无限的在这个地球上继续滋生哈。如果继续滋生的话，我觉得也会有一个蝗虫的现象，就是我们不断的是把这个地球资源吃掉嘛，吃掉制造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灾祸，这个好像亚马逊雨林也要被我们慢慢吃掉了，其实吃掉就是慢慢这些雨林就变成牧场啊，牧场就是养很多的牛啊，让人可以吃很多的牛肉啊，很多学者已经讲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牛肉，这样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人继续增多的话，就算我们不吃那么多，富人不吃那么多牛排，我们就算吃牛肉丁，恐怕假如这个地球上已经有100亿人的话，恐怕所有的森林啊什么都要变成牧场了，那这样也像蝗虫一样，那些没有森林，那这个地球就会更糟糕了。好，我们不去多讲这些，我就是说蝗虫啊，地上居民像蝗虫，是讲上帝创造人创造的丰富，供养人也供养的奇妙，是不是也有点暗示说人呢好像破坏性比较强哈，能够生长但是破坏性也很强。在以色列人很多的时候，埃及人也很害怕，在旷野的时候也有就是巴兰之所以要被巴勒招去，也就是说哇，这些人来到这里会把我们东西都吃光了，像牛羊把这个草地吃光一样。各位，肉食性的动物也好，草食性的动物也好，这个动物呢，这个生态平衡是很奇特的哈。游牧民族也常常在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草吃光了，然后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说起来这也有点破坏，不过它是换地方，在人不太多的时候，牲畜不太多的时候，那原来那个地方可以继续再长出来哈。不过我们这些都不去谈它了吧。我想我们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真的要完全靠神的保守，而在神的保守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谦卑的来学习，免得我们真的就像蝗虫一样只有害没有益处哈。好，继续讲他铺张这些穹苍，展开诸天，就是这个宇宙，它的确是我们不承认那种 anthropic principle， 就是整个神的创造最重要不是为着人，而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但人的确是他 的宝贝，人的确是按着他形象造的，万物也都有他的形象，但是人是最按着他形象造的，而且是他立约的对象，而且是他拯救的对象，而且是他原来计划要管理万有，最后在他立约的百姓身上，被拯救的百姓身上，他也能够成全这样的目标，就是在管理着万有。他真的让我们能够住整个天和地，是让我们在其中可以居住，可以享受，可以看。各位，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没有一点最基本的天文学的常识。各位，人在于人和地球，甚至太阳系，甚至我们银河系，在整个宇宙里面是极其渺小，渺小到我们实在不能够想象地球有多小。但是这个这么小，居然是被上帝这样看重啊，我们实在也难以想象。所以我越是知道人的渺小的时候，以前没有信心的时候，我是说很小的时候，我会觉得上帝不可能看顾嘛，我们不可能太看顾整个大海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微生物，那整个地球在宇宙里比那个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都不知道小多少多少倍，那人更是小，那好像太渺小了，神怎么会照顾？诶，刚好相反，我现在就想，这么渺小，神却这么精心照顾，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了。好，他不仅是创造管理喂养万物，包括人，包括堕落的人，而且他在自然界管理，他在人文界也管理。这个就是23节，他是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君王归于虚无，地上审判官归于虚空啊，就是说他废王立王。我们说这话的意思，或者这里话的意思，就跟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我们常常提，你不讲你上人梦也好，博士说我看到的意象也好，都是说你再强大的国家，再强大的，也跟我们看以赛亚书四章一样，那是虚空虚无，比灰尘还要小哎。你很强大的君王，你以为你多强大呢？上帝要你没有，就立刻都没有了。诗篇107篇40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是这样，它可以使尼布甲尼撒变成一个像牛一样，它可以使君王像那个希拉基利很神气，然后被他自己儿子杀掉。君王很威风，在上帝面前根本什么都没有。那这里也不只是君王而已，宰相啊，什么东西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审判官变虚无啊，这个我们也常常提到啊，就是审判。判断这件事本来不是坏事，特别在新约旧约都讲到我们要有判断力，能够判断，而诗篇82篇讲到说这个审判者或者管理者，因为管理者不管是政治的或行政的这些商业的管理者，其实都是在判断，他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啊。约翰福音10章34节也讲到说，耶稣用这个话来说，我说我是神有什么不对？当然耶稣是真正的是谁？神。他说你们这些官的王都被称为是神，那么何况是我真的是神呢？那这里再讲到说，审判官、君王，他们好有权威，好有智慧，但他们权威智慧是从神来的。如果人，特别是君王、审判官，如果不敬畏上帝的话，上帝会让他们的统治，让他们的判断错误到极点。哎呀，所罗门曾经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但是因为他不敬畏上帝，到最后就真的非常愚昧，让他国家在他儿子手中就分裂了。其实是他自己就已经种下那种虐待百姓的情形，他的里面有一个服苦的管理百姓的，以至于百姓在他死了以后非常的累，跟他的儿子说，请你让我们不要那么辛苦啊。这个君王被人虚无，真的是所罗门那么富裕，慢慢远离神，就是虚空的虚空，像他写传道书的心情一样啊。我们比君王还要更少，但是不管我们有多少资产，有多少东西，不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一切都是虚空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正面来讲， 如果我们活在神的灵里面，神的话语里面，神的慈爱里面，神的权柄里面，我们因着他拯救顺服信靠他，那么他也可以使我们虚空虚无的人生变得再丰富起来，旷野沙漠会变得多么的美好。这个各位记得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第35章的时候也讲过，旷野要变得这么好，要变成发光的沙，要变成水池，枯干的树木会重新的发芽，像亚伦的杖一样。我们的生命不仅可以由坏到好，也可以由好到坏啊，都看我们是不是好好的信靠上帝，可以从虚空到丰富，也可以从丰富到虚空，也可以是瞬间的，个人如此，团体如此，教会也是这样子。让我们更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不是为了这些好处，而是为了真知道真的认识上帝而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信靠他。好，我们继续来看第24节，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或作不曾下，这个被种等于没有种，就是被冲吹掉了。你以为你的荣华富贵有，哎，就人类来看也是有啊。你说像巴比伦那就很短呐、啊，整个新巴比伦时代就是以尼布甲尼撒最出名的啊，其他的。整个巴比伦那个新巴比伦80几年的时间都是他家族的人，也不过是瞬间呢，80几年，那罗马千年，那中华民国几千年，那埃及或者中国几千年，或者埃及6000、7000年，再久不过是眨眼了。好了，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说哎呀，那就是一切虚空吧，我们不要读书，不要怎么样了。没有，我们都一再讲，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可以非常重要，非常被主纪念。喝一口水，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呼吸一下，或睡或醒，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荣耀上帝，都可以存到永远。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做的话，那这个存到永远也不要说是将来就在天堂里的记录里有，那也很无聊啊。或者说好像与现在没有补，我们所做的是今天此刻现在所做的事，不一定是带了多少人归主，我们是凭着信心，也就是相信上帝的慈爱，我们在这里面生活的时候，那一切就不是虚空，都是美好的了。好，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也不要悲观，也不要绝望。我们也记得西西家不是生病的时候，他也是很难过吗？他说：“哎呀，我的日子多么的可怜啊，我的日子多么的悲哀啊，我像白鹤一样，像鸽子一样啊，我苦啊。”生病的时候，病得要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觉得一切虚空啊，让我们坚定的信靠我们的上帝，不要因为很顺利我们就说一切丰富，很不顺利就一切虚空。信靠上帝一切丰富，不信靠上帝一切就是虚空，都没有。他们刚刚才种上，根也才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我们记得前面讲过啊，这个吹是负面的吹，就像焚风一样，一吹就把你吹死了。有的时候一吹是像照亚当夏娃照亚当一样，一吹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像耶稣复活一样，像门徒一吹气就领受圣灵就有力量。但是抵挡上帝的时候，神吹一个气就把你烧死，把你烧空，把你吹到没有的地方，你枯干了，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这也是指审判哈。这每一个邦国，每一个领导者，每一个大公司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我们这些小民也是一样。人的一切本身都是神造的，所以美好，都是神托住的，所以美好。但是都是因为悖逆离弃主，如果一吹气或者一收回他的气，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不要把上帝跟受造物比，不要矮化上帝。所以又回到刚刚讲的，一方面讲上帝的伟大，一方面把讲受造物的渺小，一方面讲你可千万不要把上帝变成一个受造物，当然更不要把受造物当作上帝了。就是上帝不要偶像化，偶像不要上帝化。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同等呢？谁能跟神相比呢？哦，我们再一次说，当圣经里自己也用了一些形容来形容上帝好像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不是说神就是那个样子，神只是好像。所以我们又想到十诫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造什么偶像像神哈，在申命记第四章第十五节，你们要分外谨慎哦，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像，或地上的爬虫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举目向天观看，见耶和华你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好，我们真的要提醒又提醒又提醒，受造物是好的，但是唯有是因为上帝创造，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托住使他好，而我们如果要让他继续好，就是我们继续要在单单敬拜侍奉上帝，而使用受造物来让上帝的名得荣耀，让我们自己以及所有的万物和上帝的心意在被管理的时候，那受造物才能继续的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